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大家是不是听了有点熟悉啊？这首诗的作者是哪一位啊？对，是李叔同。他生活的年代呢，是从1880年到1942年。他是中国近代的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小呢，是家境非常的富裕，他们家不是一般的富裕，是属于巨富。他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给了他30万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亿元。他从日本留学归国以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他最早将西方的油画、钢琴、话剧等等引入国内，而且他擅长于书法、诗词、美术、音乐，精通篆刻，而且善于演出话剧等等。他39岁出家，遁入空门，63岁在一家养老院辞世。你觉得李叔同成功吗？了不起吗？你羡慕他吗？那么就是像李叔同这一位令人敬佩的成功人士，在天国却没有一席之地。我想他可能接近过，但是最终却拒绝了。圣经里面也有这样一位才子，他曾迫切的渴望进入神的国，甚至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永生之道。他离神的国是多么的近啊！可是结果他竟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他拒绝了永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生活在繁华的城市，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在忙忙碌碌中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是我们与神的国有份吗？我们能否确信自己有永生呢？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回应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经文分成3个小段，第一段是从17节到22节，记录了财主和耶稣和财主的一个对话，讲述了一位财主求问永生的故事。第二段是从23节到27节，是耶稣和门徒的对话。第三段是从28节至31节，是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后面这两段都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让我们先看第一段17节。17节的第一句，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这里表明耶稣继续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描述了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让我们从整本的马可福音来看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时间段。马可福音的叙述呢，主要分成了两大部分，分别是耶稣的身份以及耶稣的使命，并推进完成使命的整个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在第二部分当中描述了耶稣对门徒的呼召，显然这两部分的连接点在8章29节这里。那么这也是整本马可福音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彼得终于认出了耶稣的身份。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 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唯一君王，也是犹太人口中的弥赛亚。通常只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人的身份，才能够正确的处理和这个人的关系。只有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身份，才能明白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是犹太人盼望当中的救主。紧接着耶稣告诉门徒他的使命，在马可福音8章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而且从8章31节到10章34节，耶稣三次预言自己的受死与复活。为什么耶稣要反复的给门徒讲自己死而复活的事情呢？是因为门徒们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也不明白上帝救赎的工作是借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的方式展开的。因此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路撒冷是基督将要受苦的地方，在路上耶稣一直花时间在门徒身上，为要开启门徒属灵的眼睛，更多的教导他们如何跟随他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要转变他们的价值观念，期盼他们能够彻底的谦卑悔改，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借着耶稣的教导和事工，门徒已经认出了耶稣就是基督。彼得了不起的承认，表明了这一点。一旦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身份被表明出来，他就开始着手实践身为弥赛亚的使命，朝向十字架。因此我们在这里会读到耶稣启程前往耶路撒冷，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路途之中的一个故事。财主在耶稣走向他的受难和复活的过程当中，来向耶稣寻求永生之道。有一个人跑来，这个人显然是一个财主，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结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位财主呢是一个青年人，也是一位官员。这位财主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路上奔跑，并且下跪在耶稣的面前。值得注意是，这里一般来说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不会在大庭广众下跑。那么这里的动词这个跑，就表现了他急迫的想了解得永生的心情，而跪则表现了这位财主恳切的祈求耶稣，他真诚的心表露无遗。就像之前管会堂的雅鲁为了生命垂危的女儿谦卑的匍匐在耶稣脚前一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财主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耶稣比其他的拉比要好一些。但是在以旧约和犹太教中，良善只用来描述上帝的属性，这不是犹太社会当中对人的一般的称呼。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位财主非常看重永生。承受永生是进入神的国，或者天上的财宝，或者得救的另一种说法。所有这些在马可福音10章中使用的词汇都有相近的含义，就是被神赦免并且接纳的极度的喜乐，不仅是在今生， 而且是在永生当中。当做什么事？这位财主的观念当中，自己需要做某种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认为永生是借着遵守律法和诫命而来的。他对自己得永生的事情没有把握，可能是因为他听了耶稣和法利赛人在谈论婚姻当中有关离婚的问题，也可能是他听说耶稣祝福小孩子，说只有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入神的国。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位财主非常的敬虔，但是他心中对于进入永生这件事情仍然是有疑问的，而且也非常的在意自己是否能承受这个永生。于是他迫切的真诚的来向耶稣寻求答案。耶稣呢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了财主一个问题。耶稣常常用提问题的方式来促使对方来思考。我们看18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显然财主认为在世人中间存在良善，眼前的这位拉比就是良善。耶稣的反问却表明世人绝无良善可言，只有神一位才是良善。财主的确很真诚，他也很努力，可是很可能正是他的真诚和努力使他错失了焦点。他的关注点在于他自己和他自己所拥有，可是他却没有看到神自己，他对神是麻木的。耶稣要帮助他看到真正的问题，所以耶稣反问他。耶稣当然不在乎他成为自己称自己是良善，因为他正是神的儿子。可是财主却需要明白他对神的认识是有问题，为什么将只能归于神的良善用于人呢？财主需要先看到神，否则他根本不能明白永生，更不用说得到永生了。事实上耶稣完全了解财主的内心，在19节这里耶稣提到了十诫当中的后六诫，这些都是有关人与人相处的诫命。事实上耶稣先按照他的想法来回应他得永生的方法，也就是旧约和犹太教中遵守诫命的方法。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诫命代表着整个律法，人若守住律法不犯罪就不会死亡。财主说自己从小就遵守了后六诫，因为犹太男孩子从12-13岁开始就要为他们的行为在律法面前负责任。因为拉比认为人具有遵守上帝整个诫命或者妥拉的能力，这也是保罗在信主前的自我评估，在腓立比书3:6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事实上他真的遵守了吗？实在是没有，实在是没有。因为财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情况还不错，似乎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实际上当他忘记了前面的四诫，他就根本不可能在后六诫中达到神的要求，满足神的义的要求。实际上犹太人在遵守上帝的律法方面是完全失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义的标准。这或许是大卫曾经为此感叹，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的原因。保罗归信后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们看看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注目看这位财主，耶稣真的爱他。这位少年财主的求问是非常的真诚，对永生的渴望也是很热切的，但是他对上帝义的理解却十分的肤浅。他是活在自己的观念当中，属灵的眼目没有被打开。耶稣爱他，于是他指出财主的真正拦阻，并将永生之道指示给他。耶稣直击要害，指出财产是这位财主的偶像，这位少年人需要彻底打破他的偶像来跟从神。耶稣给他指出了真正的永生的道路，于是耶稣说，你还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显然耶稣完全了解财主根本做不到。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是说，财主缺少的一件事就是转向上帝，转向上帝。耶稣的话彻底的颠覆了财主的认知。耶稣洞察财主的软弱，耶稣财主根本不可能遵守神的诫命，十诫的第一条他就不可能做到，那就是不可有别的上帝，不可有偶像，因为他的偶像就是钱，他拥有很多的钱，多到一个地步，钱已经捆绑了他，他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财产，那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但是现在耶稣要拿走他的偶像，拿走他生命意义和价值所寄托的财产，若非如此，他不能看见真正不可缺少的就是神自己，若非如此，他不能看见真正不可缺少的就是神自己。因为爱他，耶稣为这位少年人动了一场属灵的大手术，只是财主根本不乐意，也不能接受耶稣的爱，于是他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对一个人而言，偶像就是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东西，你靠着偶像获得幸福，人生的意义，自我的身份，如果你失去了偶像，你会使你的生活失去意义、价值和希望，失去偶像，你甚至就不想再活下去。2018年5月27日中午，在我居住的小区，一位16岁的女孩跳楼，邻居们都倍感震惊。出事以后，看着她被抬到救护车上，很多人都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他们家生活忧郁，有3套房子，车子也换过2部。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学霸，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优等生。他初中毕业升学的目标是4大名校，也就是我们上海高中最好的4所学校。就在出事的前2天，他被学校推荐到了复兴中学的理科班。只要中考过线就是可以，复兴中学也属于8大名校，仅仅次于4大名校。但是对他而言，偶像没了，他深感到生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家长是有责任，出事以后在医院的走廊，孩子的妈妈已经哭得没有力气了，孩子的姥姥安慰他妈妈说，你不要太伤心了，
多保重身体，妈妈只有你这一份吧。孩子妈妈说，我也只有一份，现在没
有。
你让我去庙里上供，我去了。你让我给爸爸上坟，我也去了，怎么还出这种事情呢？这是很悲惨的故事。但是在上海，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惨剧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转向神，才能获得真正的丰盛的生命。耶稣让财主离弃偶像，转向上帝，就是对他的爱。我们看23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周围一看，耶稣现在把他的关注点放在了门徒的身上。要知道门徒对他回应财主求问永生这件事的看法，借此耶稣要教导门徒关于神国的道理。稀奇，耶稣的话完全出乎门徒的意料，颠覆了门徒的认知。门徒的想法也主要是靠守律法得救。在门徒看来，像财主这样少年有为、道德高尚、敬虔富有的人，应该是神所喜悦的人。在耶稣的时代，骆驼是巴勒斯坦地区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动物，而针眼是犹太人当时所能想象到的最小的骨头。显然，骆驼穿过针眼是根本不可能的，是荒谬绝伦的事情。耶稣的回应让门徒倍感绝望，那就是说，对所有人而言，对所有人而言，进入神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耶稣不仅了解财主的心，也了解我们内心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弟兄姐妹们，钱财、房产等等，是不是常常成为你和同事、朋友的热点话题呢？前段时间，上海的学区房明显的涨价，我们单位的同事就常常谈论这样的话题。有一个同事准备给女儿买一个学区房，女儿还没有结婚，他就要求在结婚以前买一套房。这样的话呢，按照政策，他就在结婚以后还可以按手套再买一套房，他就拥有了更多的房子，他觉得人生有了更多的保障。另外一个同事呢，他本来是有一套房子，在他的孩子上小学之前，他就买了一套小学的学区房。在孩子上到4年级的时候呢，他把原来的房子又卖了，然后置换了一套初中的学区房。他说，这是为孩子的教育和前途在投资。还有一位同事，他买了一套新房，他说现在的新房、二手房价格倒挂了，现在他们的差价大概1到2万块钱，所以买到新房就相当于赚了一大笔钱。每当谈论这样的话题，大家都被吸引，也会引起大家的焦虑，都是感觉自己钱有点少。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拥有多少钱才算够呢？今年的3月下旬，我到杭州看望一位年轻的弟兄。他之前呢，他在德国是读博士的，去年10月份回到了国内，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总部工作。他自己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说，他的同事几乎可以说他们的工资收入在全国占到前10%的人群，工资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他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很焦虑，他们整天为买到更大的房子或者位置更好的房子在焦虑，为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在焦虑，忐忑不安。这些事情都需要钱来解决，钱还是不够。 在我们的观念里总是认为钱财是人生的宝藏，是一种祝福。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想，当他们听到耶稣让财主施尽钱财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分外的稀奇。26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分外稀奇，耶稣的回答在门徒心中激起了更大的困惑，实际上在说，我们能得救吗？现在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而来？他是为世界和平而来的吗？是要医治疾病，终结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吗？是要进行社会改良吗？是要为我们的人生树立标杆吗？根据马可福音，尽管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都不是耶稣降世的主要原因。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许多特别美好的事，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苦难。为什么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如此的难？为什么我们会伤害自己最爱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肯去做那些明知道是对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经常受到诱惑去做那些我们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问题。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的恶事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当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时候，总会出于本能的怪罪于他人。但耶稣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这根源就是人的心，人被罪辖制。迫在眉睫的现实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急切的需要医治，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靠着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耶稣正是为此而降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过犯，也就是我们所应当受到的惩罚。这件事实在是令人震惊，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就不必再付上代价。令人吃惊的事实就是，耶稣如此的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行而受死，为了我们的罪，也为了所有那些信靠他的人的罪而受死，使我们的罪行记录完全的被洗净。马可在这里再次使用了看着，把它放在句首，强调耶稣这次定睛在门徒的身上，因为他关心并要了解门徒内心的一个状况。耶稣是在说，我已经把永生的道路告诉你们了，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和宝血为代价，除去你们的罪孽，打通你们进到永生上帝面前的道路，让你们进入神的国，得到永不朽坏的生命。这永生绝对不是你做什么事情可以赚取。唯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才是门徒得救的确据。进入神国得永生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和他白白赐下的礼物，可是神却为此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他爱子的生命和宝血。上帝白白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赐下的，人只有像小孩子那样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完全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这一份白白的礼物，白白的恩典， 就能进入上帝的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得救的可能。像往常一样，彼得总是抢先的发言。28节，我们看到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强调他和其他门徒已经完成了这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财主做不到的事情。彼得可能有点得意和骄傲，他在说门徒已经撇下所有和往常的生活方式，顺服的跟随了耶稣。他也很想知道他们将来是否可以得到永生。马太福音里就提到彼得还多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得什么？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告诉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给你们，神的儿子是全宇宙的至宝，他的价值远远胜过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你们为着耶稣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可以舍弃世人看为宝贵的任何事物，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付上任何的代价，即使是受逼迫的代价。只有张开属灵眼睛的人，才会把耶稣基督当作全宇宙的至宝，才能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在成圣的路上跑在前面。否则依然想着靠自己做点事情赚取永生的人，必然在后。”弟兄姐妹们，也许你已经信主多年，也许你正在走在寻找信仰的路上，请你思考，你真的信靠耶稣吗？如果耶稣今天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得永生呢？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说，我是个好人，我不偷窃，我不撒谎，我资助慈善事业。你会说，我常常奉献，我没杀过人，我不犯奸淫，我接受过洗礼。你会说，我常去教会，我领受圣餐，我每日灵修，我常读圣经。所以神啊，你应该赐给我永生。很遗憾，弟兄姐妹们，任何把信心建立在你是谁或者你做了什么事情的回答都是没有任何用处。根据耶稣的教导，如果你想要承受永生，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如果你信靠的是这些事情的话，请尽快的放弃了，因为你搞错了。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这你不该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好事，你都应该去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可以凭着做这些事情得永生，赚取永生的话，找到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想要凭着做这些事情使我们在神那里称义，那这些事情就变成坏事。耶稣说，如果你想进到神的国，如果你想得到被神赦免和接纳，成为他家庭的一员的极大的喜乐，永远的自由的享受在神同在的快乐，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永恒里，如果你想那样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像小孩子依赖父母一样，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在手里拿了一大堆我们所积攒下的功德来到他面前要献给他，而是双手空空的来到他面前，完全的领受 从耶稣基督那里赐下来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神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当神看待我们的时候，神看到的就是他爱子那完全的顺服和完全的义。这就是恩典，神赐给我们的义是我们不配得的，无法赚取的，也是无法偿还，那是我们只能作为礼物接受的，那不是一种奖赏，而是一件礼物，是神亲自为之付上代价的。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在罪孽过犯当中无法自拔，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渴慕着永恒的生命，永生之道，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无论做何事都无法达到。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之道，你也为我们的永生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像彼得所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依靠谁呢？求你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依靠你，在这世上寄居的时候，抵挡一切的世间的诱惑和魔鬼撒旦的进攻，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完全的来信靠你，跟随你，求你的保守，求你的怜悯。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阿门。